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2年2月10号，公元2015年3月29号星期天。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访谈节目，藏人法律学者谈流亡社区法律意识。下面请听访谈节目，藏人法律学者谈流亡社区法律意识。
各位听众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又与大家在本期的访谈节目中见面。众所周知，在我们长达50多年的流亡过程中，藏人社区在达赖喇嘛尊者的推动下实行了民主制度，文化、经济或卫生状况等方面都得到了非常大的进步和发展。特别是在教育方面，流亡藏人社区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经济、文学与政治等方面的专业人才。但是流亡藏人们似乎对法律一直都没有太大的关注，所以我们今天邀请到了毕业于印度班加罗尔科尔斯大学的藏人法律学者罗桑扎巴，与我们一起来探讨有关现今流亡藏人社区对法律意识淡薄的背景和原因。罗桑扎巴您好，非常感谢您能够接受本台的采访。
很高兴
啊。那么首先请您向本台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简短的做个自我介绍。
我叫罗桑扎巴，然后2000年我到印度，然后我就进入了这个 DCV 学校，和2004年我法律硕士毕业呀，这就是我的简单的一个介绍。
是的，谢谢。那么据我所知啊，藏人行政中央最高法院呢，于2013年的6月底召集印度各邦内的藏人律师和法律学者举行了一场藏人法学家协会，并且在会议上呢还成立了流亡藏人社区中的这个首个藏人法学家协会。您也是这个协会的成员之一对吧？
对。
那么请介绍一下成立这一藏人法学家协会的这个宗旨和背景是怎样的呢？
我们1959年以来，西藏很多人就流亡到印度，然后呢在这里成立了一个民主社会所需要的三个机构。我们司法部门的有关人员他就觉得，到目前为止我们西藏流亡政府培育了很多律师、法律学者还有法律学生，但是在流亡政府中对法律的意识是非常弱的，所以说要是需要去提高在西藏人中间的法律意识的话，那就必须得有一个体系和组织，也可以说是协会，他去做工作的话就比较好。所以说呢，那2003年6月28号到30号，在那个司法部门的操办下呢，我们在达赖喇嘛就开了一个藏人法学者的会议。然后呢，在29号早上，我们就有幸接见到了达赖喇嘛尊者，然后尊者也有此意吧，就是说呢，办一个这种法律协会的话，我们在当天下午的会议上就，成立了这个，西藏流亡，法律者协会，就是这么一个背景下成立了这个协会。谢谢。
是的，那么您在这一机构中所肩负的职责是什么呢？
我在这个协会里 担任的是协会秘书长。对、
哦、那就像您刚才所说的，包括您为主的与会代表们还获得了达赖喇嘛尊者的特别接见，对吧？那么当时尊者对成立这一机构给予了怎样的评价呢？
当时呢，就是尊者很开心，第一次见到这么多藏人，就是律师、法律学者还有法律学生、
大家都聚在一起。
对，大家都聚在一起的话就很开心吧。尊者也觉得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是培育了很多嘛，就是法律从行法律学业的那些人嘛。
嗯。
然后当他听到我们也是有去办一个协会的那么一种想法的时候呢，尊者就非常高兴，然后他就鼓励了我们很多，然后让我们去再接再厉。
那么流亡藏人社区中虽然有这个司法机构，但是每当流亡藏人们真正遇到这个有关涉及司法方面的问题时，都必须与印度相关部门取得联系外，藏人行政中央方面是无权进行擅自处理的。这应该也是流亡藏人学生中很少有选择攻读法律系的原因之一。对此我想请问您是在怎样的情况下选择攻读法律系的呢？
对，对于这个问题啊，我想我还是需要解释一下。因为呢，你也知道法律从大部分去分的话就有刑法跟的民法，对吧？然后我们的司法机构啊，可以从事民法方面的问题，就是说民事法方面的问题。因此我们也有民事起诉法，我们藏人也有。所以说呢，不仅仅所有的涉及到那个法律问题必须得通过印度法律跟印度法院才能解决的，那是不一定的。这是我要就是说明的一点。这个法律是很重要的一个体系，一个社会也好，一个国家也好，它一旦没有了法律的话，那就完蛋了，对吧？
对，
那就谈不上什么和谐和平什么稳定发展之类的事情。所以说法律是一个关键的要素，所以说呢我觉得法律是很重要的。然后第二点呢，这个西藏流亡社会里面对法律的意识非常薄弱淡薄，对吧？所以说呢我就进入了法律，然后就读了法律，然后现在法律硕士毕业。
那么我还想请问的就是，您在内的部分藏人青年攻读法律专业，除了能够在藏人处理法律方面的问题方面除了能够提供协助外，您觉得攻读法律能够对西藏的自由斗争事业起到什么作用呢？
我觉得这个法律协会啊，也可以说是一定可以为这个西藏斗争事业就是做出巨大的贡献。因为你看现在是一个以法律为主的一个年代，对吧？
对。
然后最近那中国也不是闹着那个法治改革嘛，对吧？所以说在这么一个情况下呢，我觉得藏民法学者协会啊，他就可以在法律方面就寻求一个可以使我们的那个需求能够达到一个最高的那么一个层次的那么一个贡献，我觉得。
那您是否认可刚才我所介绍的现阶段流亡社区对法律意识淡薄的状况？您是否有其他的观点？
对，我非常接受你的观点，因为在这个西藏流亡社区啊，对法律的意识是淡薄的。因此很多西藏人啊，如果我们要是去各地去调查的话，那我很多藏族人啊他就面临着很多法律上的那个困难嘛，就是说西藏这个流亡社会里面法律对法律的观念和对法律的意识呢是非常薄弱的。所以说我们这个协会的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呢，就是想办法去提高这个意识，让这些藏族人啊可以在法律方面有所意识，然后有所观念。所以说这就是我们的一贯非常主要的一个目的。对，
丁诺维培云龙地抗音，
这里是西藏之声广播电台。
在挪威培育龙天卡因。
那么你们的这一藏人法学家协会成立至今快有两年了，那么请问在这长达两年多的时间中，该协会有取得哪方面的进展，以及未来又有怎样的发展规划呢？
我们这个协会啊，2013年就是宣布要就是成立，2014年7月23号在印度南方啊，Karnataka State 在那里啊，合法的注册了就是这个协会，所以说呢，这个协会呢就变成了一个合法的协会。然后在以后呢，我们就在南方各个学校，然后各个社区啊，就是去开展提高法律意识的那么活动，然后也去鼓励很多那个学生啊，就可以就是以后呢可以去法律大学去读法律，去成为西藏这个律师，然后让这个西藏流亡社区里面有更多更广更好的那种律师跟法律学者。这次我到达兰萨那来也是最主要是因为那个，因为我们要我们想啊，在达兰萨那，达兰萨那是西藏流亡行政中央所居住的地方，然后呢这边呢有很多的那种很好的环境啊，所以说呢通过这些啊，然后我们就想我们要去设立一个呢就是协会的办公室，然后呢去工作嘛，因此呢我们就给这些议会长啊，还有行政中央的首长等等，我们就接见了他们，然后也跟他们汇报了我们的想法。然后我觉得在不久的将来，我觉得西藏流亡行政中央还有然后议会啊，然后司法机构是天天都在帮助我们，给我们很大的那个支持跟的鼓励还有帮助。所以说我觉得拥有这个三方面三个机构的那个支持还有帮助的话，那我觉得在不久的将来，这法律协会啊将会在达兰萨那出现。然后呢我们也有很多这个目的还有很多计划，所以说呢到时候呢我们就会以我们的计划还有目的去奋斗。所以说以后我想以后要是有机会的话也可以谈谈那方面的事情。对，
最后通过本次的访谈节目，您对流亡藏人学生中想选择这个攻读法律系而犹豫不决的年轻藏人有什么想要说的话吗？
我刚才说过了，法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体系，所以说对于我们西藏问题来说的话，法律也就不然而知的就是成为一个非常主要的体系。所以说我觉得我们需要更多的法律学者，更多的律师，更多的法律专家，然后在法律方面给我们西藏流亡政府还有对我们西藏流亡社群中的普通人民以及对那些贫穷的印度人等等就是做出巨大的贡献。所以说我就请求啊这个西藏的年轻人民对这个法律啊不停地去思考去学习法律，然后在不久的将来就进入那些法律大学，一旦进入法律大学变成一个律师法律学者然后法律专家也是非常不错的。所以说我觉得你们要再接再厉。
好，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访谈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感谢洛桑扎巴参与我们这期的访谈节目，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是主持人次仁，我们在下期节目中再会。这是的，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次仁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系列。